在偏乡人口外移严重而且高龄化，但是英法偏乡赢在有想法。
啊，不过你嘛是爱跟阮讲啦。
哎呀，安尼咁好势，
不要紧啦，你有你会使过啦。
恁大家拢是老师呢，啊，我土龙湖啊，哪你老师太好势啊？
我是老师，你是国宝咧。
无啦，
你国宝。
结
结婚的娘啦！啊，我年龄是较济啦，啊，就是吼，
要
唔敢来学啦吼。就是安祥老师的，就是一直讲，不要紧，慢慢讲记得，安尼让阮做有信心的啦。哎，去学落吼，煞愈有兴趣啦。迄朋友讲，你唔是讲不爱学电脑，哪会拢一直来啦？哦，啊，来愈学愈多元，足济项安尼啦。
2005年开始，行政院推动数位偏乡计划，有许多动人的故事，就在部落繁星抢救数位落差大作战。
各位听众，欢迎来到部落繁星抢救数位落差大作战节目。我们知道上礼拜谈了很多的DOC 遇上了新兴科技非常非常的担忧，那但是其实试用以后都觉得非常的有趣生动，不管是扩增实境或是虚拟真实的各种的科技的应用。那我们在节目当中专访到国立台北科技大学互动媒体设计研究所的曹小月老师。曹老师您好。
Hello，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好，那上礼拜我们跟曹老师谈到了这些科技的内容的时候，特别也提到了一个有趣的问题，大概就是女性，其实我们大家都会觉得面对科技是比较畏惧跟害怕的，这是一个刻板印象。那这样一个刻板印象在真实社会里头，其实我们也不能不说它不存在。好，例如说很多科技业就会说，你看，那个各行各业其实女性现在都一片出头天了，可是在那个科技业的高阶主管里头，女性人数还是相对比较少的。那所以上礼拜曹老师也特别提到了一个例子，就是说，哎，到中山女高去教小朋友关于这个新科技的时候，刚开始会发现其实这个女孩们其实遇到这些新科技的时候，刚开始是会比较抗拒，或者是觉得比较没有信心。
嗯，
那您长期其实都在做这个多媒体互动的艺术教育的时候，会不会觉得特别在教导女学生的时候，刚开始怎么引发他们的动机或建立他们的自信，这个难关要怎么突破？
好，其实我觉得从我的自身经验
开始，
对，就可以，就
是学美术的，
对，因为我觉得在我要讲这个学美术之前呢，我先讲一段我小时候的小经历啦。因为我们家那时候是住在那个新庄，然后我小时候呢，新庄就是非常多的像这个家庭代工啊，或是这个有很多的这个加工工厂都在我们新庄回龙这附近嘛，所以我每天就是下课回家有非常多做不完的家庭代工，可能有的时候是排 YKK 拉链，然后有的时候当然也有什么大家知道熟知的这个塑胶花，然后也有像那个
做灯泡，
对，圣诞灯串，然后我们要做这个 IC 版的测试，然后寒暑假的时候呢，就是平常我们是在家做，寒暑假的时候就密集的去工厂做，那时候好像也没有什么童工的问题，我觉得，对，我们就在那边就是待一整天，
全家总动员，
对，然后其实我去工厂的经验其实没有像可能别人想就是工厂什么又脏又乱啊，或者是感觉就是好像我被虐待，我倒不是这样子的心情。我觉得我一打开门就有很多的大姐姐，整间其实都是女工，然后她们都是很可能是整个游览车什么国中毕业就从云林或者是嘉义啊就直接来台北发展，然后就在新庄落地，然后每天在这边做这个机械方面的测试。所以呢，其实对我来讲，我觉得你说女性跟科技很遥远嘛，好像也不尽然，因为他们每天操作的都是一些所谓自动化机械的这些设备啊，然后我们做 IC 版的测试的时候也是一条生产线，
是
大家就是操作不同的部分，然后最后有姐姐当测试员，然后打包出去这样子。然后但是这个经验对我来讲其实蛮有趣的，就是我在谈就是女性跟科技的时候，我都很喜欢把这一段拿出来讲
重要的例子来说。
对，我就说哦，每个
没有那么可怕。
对，我每个礼拜都在接受不同的科技的训练，因为会有不同的产品进来嘛，那大家都要赶快
各式各样，
各式各样，真的无奇不有。然后可能因为我可能是采取一个比较开放的心态，我就觉得说 可能很有趣，然后每个礼拜都在接受不同的这个教育训练，然后
是灯，有时候是爱心，
对，然后虽然那些产品我都用不到，可是呢就是我是蛮好奇宝宝这样子，然后去理解他。然后后来呢，因为我就一直刚刚主持人有介绍，我其实都是一直是美术班美术系这样子长大的，然后也还去念了艺术史的这个硕士，然后 后面就是一直都是跟艺术有关。然后但我后来就是因为这个教书工作的关系来到科技大学，我发现呢，我真的很热爱拥抱科技。因为以前呢，我们要做一个，比如说我举一个例子，我们以前要做，比如说我们要帮主持人做一个头像的塑像好了，像我们小时候就是有很多蒋公的塑像啊，然后或者是这个国父的塑像，其实都是
要开一个蜡像馆，对
对，
帮什么成龙做一个，
对对对。然后其实我们以前我们美术系的教授很多都在接这样子客制化的服务，就是帮一些可能政治人物，那时候的公共艺术啦，就是要帮这个政治人物立像，我们就先用油土先捏一个照他的这个头像，然后捏一个头像，然后再来呢就要去翻模，然后再冻成铜，那整个的过程呢非常的繁琐。但是呢现在透过科技，我们可以用 3D 扫描的方式扫一圈他的头，就用这个高速摄影的方式就叠合成一个360度，然后呢用 3D 列印打印的方式呢，其实就非常拟真的可以把不管是主持人的头像或是明星的头像，我们就可以做很快速的制作，而且甚至还比我们以前捏的还要像，
一定很准确啊，
对，一定很准确，然后他还可以帮他做不同的搭配。然后所以其实在我觉得在科技的这一块呢，真的是省了我们当然很多的手工的部分啦，就是说如果是模拟真实的部分其实很容易被取代。
是，
然后另外一块就是我不知道主持人有没有跟我有一样的经验，就是我们那个上美术课的时候，老师都叫我们拿一个笔刀，然后像过年了嘛，就要自己刻那个红色的这个窗，有点像窗花这样子，然后只要一刻错了，那个就断掉了，就要重来。对，然后但是你看现在用雷射切割机，你只要把图案做一些修改，比如说去年是狗年嘛，那今年是猪年，你只要把窗花的主角换人，你就不用重刻。哎，那如果是以前，我记得到我结婚前我还在那边刻我的喜字，然后刻在门上，对，
这么认真，新娘子还要怎么刻啊？
对，然后可是现在用雷射切割的技术其实非常方便，你只要有一个电脑的这个档案，然后呢就是跟雷射切割机去做一个联动的话，你可以直接刻100张，哎，或是200张，哎，都没有问题，
而且可以更细，因为不怕它断。
对，然后甚至于说，你可以针对你的宾客，比如说我今天可以在宾客的盒子上面刻这一份是要给我们徐老师的，然后这一份呢
名字客制化，
对，这份可能是要给我的，比如说我的姑姑的名字，那其实都非常的方便。
所以其实刚刚就提到，就是其实作为一个女性的，好，尤其她过去是学传统美术的，那在因为有新科技的热情跟接受以后，其实就开创了各种的可能，所以他很快的大概给我们介绍两种很有趣的新科技，然后导入了他们的这个不管是日常的生活的应用或者是艺术设计上面。所以过去其实我们大家都知道，就是在这个学校里头可能会或者在社区里头都会设置一些制造者中心，或者有也许有人叫他创客工坊，
对，
类似这样子的一个空间。那意思有就是说，其实 一群人透过了这样子的一些新科技的共同的发想跟讨论育成，然后慢慢的去行塑一些新的可能性。那尤其是在台湾，其实我经常有种很深刻的感觉啊，就是我们其实不是没有技术，或是不是没有设备，其实是没有美感或者说没有设计力。好，那因此其实在这样子的一个创客中心的设立，你也当过主管一阵子，那当然各式各样的资源进来以后，其实当然我们会看到有一些有趣的发展。你也出过一本书叫《女力创客的制造年代》嘛，
对，
谈的大概就是这样子，和女性的工作艺术家一起在这样子的一个空间里头激荡，会激荡出一些有趣的可能性。那我读这个书的时候，大家就会看到一些非常有趣的故事或一些非常有趣的组合，因为 大体上我们经常在社区看到的，不管是雷切也好，当然因为受到材料的限制，因为跟成本的限制有关，可能就是木头啊，简单的做一些这样子的切割，或者是您刚才提到的纸，
对，
就是纸雕。那要不然的话，大概就是说，我们看到 3D 列印经常在偏向应用的时候，就是印出一些像塑胶小玩具的东西，
对对，
印完以后其实大家还蛮失望的，就会说那个啊，不要那个五块钱抽一个，对，那为什么要用 3D？
还要，而且还花那么多时间，其实列印一个蛮时间，大概一两小时，
一两小时，有时候老师
列印一个皮卡丘，
对，列印一个皮卡丘一两个小时，然后而且老师还说明天再来拿，或一个礼拜后再来拿，
对对对，
那拿到以后都冷掉了嘛，都觉得其实这个也没有什么，就觉得做这个干什么？可是，在你的书里头其实提到一些非常有趣的故事，是例如说它可能事实上是可以跟金工贵重金属的结合，
对，
能不能大概谈一下艺术跟类似这样子的一个女性的例如说金工家的这样子的结合以后，那这些新的科技可以激荡出一个什么样的可能性？
好，那像我们主持人刚刚讲，就是像金工老师啊，他如果之前要做一个比如说戒指的戒台好了，那他就必须要透过比如说开模，然后或者是他自己要去铸造那个他的这个模的这个这个金属，那但是透过这个 3D 列印的话，它其实可以试各种不同的戒台，然后最后再找寻它适合的，然后再进行去开模。那不管在时间啊，或者是研发的成本上面，其实都节省非常的多。因为你知道，金属开模真的是成本相对来讲比较高，然后有一些如果是贵金属的话，可能就是你的这个成本当然就要更拉高。但是那用这个我们讲刚刚 3D 列印，它就可以在这个 prototype 的部分其实给予很多的帮助。那像我们在做产品设计的时候也是一样，就是它可以在不同的界面上面去做调整之后呢，找寻一个最适合的界面，然后再把它开模生产或是量化。那它在做这个产品的测试的时候真的是给予我们很多的帮助。那另外一块呢，其实因为它是一个新的材质，所以其实呢在我们女力创客里面也有老师把它当做一个艺术的作品，比如说他去呼应这个太阳花学运的时候，他就把来参与他认识的一些太阳花学运的这些成员们，帮他们做这个整个人体的360度扫描，然后做一个每一个人有一个自制的一个 3D 列印的小人，然后呢他做一个有点像公民挤压的这样子的一个算是现场的呈现，就是来呼应就是太阳花运动的时候他们怎么样去在跟这个主权去做一个抗争这样子的一个概念。那其实我觉得这都是 3D 列印很有趣的呈现，然后比较有别于就是像刚刚我们主持人讲，它不是只是去取代一个塑胶射出的一个这个小玩具。那其实学生现在玩具很多，那如果你只是把它作为就是一个好像学校可以提供这样子的一个小玩具的话，其实真的是很可惜。那它在不管是产品的这个创意的发想上面，或者是艺术层面的运用上面，其实它能够做的一些有趣的贡献真的是非常的多。
对，那尤其是说传统的在可能在做锻造啊，或是说在做这些花样或纹路设计的时候，它其实是放在这脑子里头的，对不
对？
那其实它其实要一边做一边修改。
对，
那尤其是我们知道现在的这些金工的饰品越来越繁复，它甚至还要跟很多的珠宝相看，
对，
去做很多的结合。
没错，没错。
那从这个角度来去思考的时候，其实用 3D 列印跟您刚刚提到的这些技术做整合的时候，那您可不可以举一个例子出来说哪个艺术家和你们合作，然后其实可以得到一个完全不一样的
可能？哦，好的好的。比如说像我们书里面啊，就有一位雅芳老师，他是一个算是在英国念金工，然后到我们工坊进驻的一位金工艺术家。那因为呢他要跟其他的工艺去做一些搭配，比如说他把他的银饰跟水晶做一些镶嵌，或是跟陶艺做一些镶嵌的时候呢，其实 我觉得我们并不是要去取代工艺家的这样子的一个价值，而是说呢，在他这个跟工艺对应的过程中，透过这些数位制造的工具，其实他可以把他的模组去标准化。那因为你知道工艺，这个我们讲工艺是职人嘛，所以就跟如同刚刚主持人讲，他们很多都是在他的脑海里面去拼装，然后去打磨这个尺寸，很多都是手感的呈现。但是因为要进行贩售的时候，你很难就是差距这个，比如说 0.1 啊，或是 0.2 毫米这样子。所以呢，透过这个数位制造的工具，那雅芳老师他就可以把他的制作把它规格化，然后再去跟比如说工艺家去做搭配的时候呢，他就可以在这样子有标准化的数据里面，他去不断的琢磨，也有助于他未来在做这个大批生产的时候呢，其实有很方便的一个呈现。那这也是他来进到我们工坊呢，就是跟我们做搭配的时候，他最大的一个收获。然后另外一块呢，其实很有趣，就是他现在跟我们一起进行研发，他想说怎么样让精工呢跟所谓的自动生产的机械手臂去做一个结合。对，他把有一些精工的素材呢，透过 3D 列印先把它做一些刚刚讲有点像小积木的这样子的尝试，然后透过比如说客人在网络上面的一些定制，比如说我想要这个方的积木配这个圆的积木，然后怎么样去做排列组合的时候，就可以用机械手臂去进行结合。那这个部分呢，其实就算是新的这种科技工艺的部分，其实它跟传统的工艺就有很大的不同。你可以有自己的选项，然后你可以搭配自己的组合，然后我透过这个自动化的部分呢，帮你把你需要的饰品呢设计出来。
对，因为其实我们观察台湾的偏乡的这种手工艺的发展，其实当然会发现一个很核心的问题，大概就是您刚才特别在这个雅芳老师的这种创作上面看到的一个转变。这种转变大概就是您提到的，就是大量化的生产跟客制化的生产的能力。
对，
其实是在台湾的这些手作的工艺家里头，或者是甚至一些厂商来讲都是不够的。
对对对，
所以我们可以去挑出一些非常有生命力的艺术家到国外去策展，参加一些展览。
对，
那未必可以挤到最顶端，但是会被接受。
对，
但是如果到这种比较需要这种量化生产的、大量化生产的这种手工艺展的时候，我们大概就是机会就非常的少，相对的来讲比较没有竞争力。
对对，
那因为没有量化生产的能力，所以其实使得它的整个定价，
对，
这个也居高不下嘛。
对，
而且和这个医师的这种身体健康的各种的条件，
对，没错，
大概都会有关哈。那这个大概就是我们会发现，台湾的这个艺术创作也好，或手工艺创作也好，它如果有机会跟新兴科技结合的时候，在您看，就是过去和这么多艺术家或手作业者结合的过程里头，精工之外还有没有哪些？
像
艺术创作有类似的，
像有一个在书里面我提到的哈，也是我的那个高中学妹叫高心律，那她去年呢拿到那个 MIT 的一个 Media Lab 的博士，然后现在在那个 Cornell 任教，那她做的一个算是一个穿戴式的装置就非常的有趣哈。那因为我们一般的穿戴式装置，比如说像 Apple Watch 啊，或者是其他像小米手环，它都比较是比如说纯白或者是纯黑，或者是顶多手环上面变化一些花色。那它很特别，它就是跟我们讲的纹身贴纸做一个客制化的结合。对，然后呢它每个礼拜你就可以用就是金箔或银箔去做这个雷射切割的造型，然后跟它所要就是穿戴装置所去控制的这些界面把它合在你的身体上面。那比如说你可以像我们有一些智慧的这个门锁啊，你可以扫一下，然后这个大门就打开，或者是汽车门就打开，那它的造型上面呢又可以符合就是好像很潮的这个纹身贴纸的造型。那它呢也在这个设计上面呢，就是去做比如说你可以感应你的心跳啊，那它也可以有一些健康监测这样子的功能。那
走了多少步啊，
对对对，
血压的状况怎么样，
对对对，它就可以回传到比如说你的手机啊，
手机里头
或是什么样去做 这个记录，但是它一方面又是你这个礼拜比如说你的 look 你的这个穿搭的造型的一部分。那我觉得它这个部分就是有兼具科技然后美感，然后在这个我们生活的这个智慧生活的界面上面呢去做一些调整。那在去年呢他也接受就是文茜世界周报的专访哈，然后就是来分享这一段他怎么样结合所谓这个美感啊跟新兴科技的这个数位创意的一个成果。
所以他这个设计就非常的有趣哈，就是说如果今天想走这个埃及法老王峰，
对
不
对？
我其实就可以去看哦，那个什么埃及的这个金字塔里头出土的这些，
没错没错，
有什么特殊的纹路，
对
对
对，
他们用的金饰是什么？
对，
那我就可以
结合在里面。
对，然后也许我就今天做一个手环，其实是这样子的，就贴在自己的，
没错没错，
贴纸一样贴在自己身上。
对对对。
好，那明天如果我想走这个清朝的复古风，
延禧
攻
略，
对
对
对, 对，就可以用这样子的，
没错，
就是中国的传统的这样子的一个花样跟纹路来变成自己的这个感知的这个手环哈。但这个手环很炫，很漂亮哈。然后也许我今天搭配我的衣服需要它是银色的，我就可以换成是银的，因为这个材质也可以调整，
没错没错，
是金的。那这个大家就可以发现说，其实光是一个手环这样的概念，其实透过女性的这种艺术家的敏锐，我们大家就可以看到有很多不同的变化。那当然其实就好像有一些比较简单一点，也许对偏乡民众来讲会觉得这个比较亲切或比较容易，因为刚刚提到的创意也许有点难，就好像说像热转印技术啊，或是这些工具，其实可能就会对于以前要设计一个社区的 T 恤非常非常的困难，
对，或是要抽到那个量才能去印，那现在就可以透过这种客制化的这种热转印，就可以少量印刷，
然后甚至一些技术也可以简单的先把这种有金属的这样子的一个纹路先设计好，然后烫在自己的衣服上，
对对对，没错，
类似这样子的设计的变化，大家都可以让我们可以看到新科技其实对于这些在用如果以后未来的数位机会中心其实都变成这样子一个比较有制造工坊的概念或者点子工厂的概念的发展的话，它其实就可以去展现出各种不同的可能性，特别在文创上面应该就会有更多的变化。那还是回到我们一开始那个主题，就是说那女性呢，就是说在接触这样子的一个过程当中，您觉得怎么样？以你的经验，当然不会每个人都跟你一样，第一个当过女工，而且后来很幸运，对啊，就
是
有机会学多媒体设计啊，
是是是是，
对，
是是是，
那怎么不害怕？对，怎么不害怕？就是以你接触的经验，怎么让我们的妇女同胞们或妈妈们觉得，尤其因为 我相信在很偏乡的状况是很多的女性应该可能因为生育孩子离开了职场，那她在想要回到职场的时候吓都吓死啊，又是 AI 又是 AR VR 又是雷切又是这些东西，对，可不可以帮他们打打气，就是说其实不要怕，对，其实现在这些设备都非常的友善。
对，我想呼应主持人所讲哈，就是说我在带领，比如说像我研究室来讲，也是都是女学生为主哈，女生比较多。那我们呢，其实先回到跟我们生命历程或是生活经验有关的议题。有的时候我们要告诉自己说，如果我们不懂的话，有可能是老师带领的不好。所以对，所以我会用比较生活化的方式来介绍这些新的科技产品哈，以及它相关的运用。然后以像是 GPS 为例，我们之前在做 GPS 的一些界面的设计的时候，我就鼓励女学生，就是你回去想一下，比如说你在找路的过程中到底是遇到什么样的困难。那以我为例好了，其实我是一个方向感不太好的人，比如说像东南西北这种坐标轴，对我来讲如果放在 GPS 的话，它对我来讲操作上面我就会让我比较困惑。那所以呢，我们开发的 GPS 就是比较是以女性观点为例，我们就是希望用地标，然后他会去记录比如说你曾经到过的一些点，然后如果带领下一个地标的时候，他会先提示你说，哎，其实这个跟你的比如说你的娘家很靠近，那就会让我增强很大的安全感，我只要往我娘家的方向走，我就会找到这个新的地点。或者是呢跟你比如说你的哪一个姐妹淘 好，曾经带你去过的餐厅很靠近，那也会增强，就是说，哎，那我如果真的找不到的话，我可能可以问一下我的姐妹淘之类的。那所以透过这样子的一个设计呢，就会比较贴近女性的需求，还有呢，就是我们在我们所谓讲就是寻路行为上面的一些惯性。然后另外一块呢，就是我不知道大家用 GPS 的时候是不是会发现，它其实都有设一个最短路径或者是最快速的路径，但是呢，我们加设了一个叫做最安全的路径，可以让我们比如说开车载小孩的时候，可以避掉一些比如说像麻波啊，或是夜市啊，或是比较黑的暗巷等等之类。那像国外的话，还有那个 homeless。就是也有一些街友盘踞的地方，他就会帮我们避开。就虽然可能开车的